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133页第六行开始。133页第六行这个下边两个字开始。那么经文呢，先念一小段。佛言：我哀悯汝等诸天人民，甚于父母念子，今我于此世作佛，降化无，消除无痛，觉灭无烧，以善攻恶，罢生死之苦，令获无德，生无为之安。这个一小段，那么这是在上一周啊，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依教奉行的那个所得的这个利益啊，已经讲过了，讲清楚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对于弥勒菩萨讲什么呢？就是富足弥勒菩萨，就是把这个佛教啊，这个教化的事情啊，附托交代给这个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是这个在会大众当中是菩萨的这个首要的这个当机众。那么另外在这个出家的这个阿难尊者啊，这两位那么因此这一段呢是对弥勒菩萨讲的，这个分成有三小段，刚才念的是第一小段。三小段呢，第一小段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啊，是佛释迦牟尼佛这个念呢，就是这个念这个护念众生啊，那么护念众生的跟普通人不一样啊，他这是叫这个众生能够得到永远的这个安乐啊，这个呢其他的凡夫啊任何人也不行，所以这一段是讲这个叫这个最重要是叫众生永久得到安乐。佛言，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他就是对弥勒菩萨说：我哀悯汝等诸天人民呐，甚于父母念子。他说我是哀悯，说为什么哀悯呢？前面就讲啊，这个众生遭着这个无恶、无痛、无烧，造业受报，那个，所以在佛看起来啊，这是非常哀悯的事情。那么他说：“我哀悯汝等。”这是对于这个在会大众啊，诸天人民，为什么叫诸天人民呢？在会大众那些大菩萨，已经证了果位的那个阿罗汉，那个已经出了六道了，那没问题，生死都了了。诸天人民那还在六道之内呀、啊。既然在六道之内，那么人家三途了不必说了， 就是天上啊，天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些天呢，统统都在六道之内的。即使在六道之内的话，也都在这起惑造业受报，在这个轮回当中。那么所以他说我哀悯，哀就是哀伤，悯是悲悯，对于你们这些个人民呢，我哀悯你们。哀悯是到什么程度呢？下面就说了，甚于父母念子啊，比一般的这个父亲母亲这个护念他的子女还要估，还要超估了，甚于就是超估了。那个佛哀悯诸天人民，就是包括这个六道啊，对于六道众生这么哀悯，超过父母对于子女，这是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父母啊，对于他的这个子女啊，只能在这个当生这个有生之年呢、啊、这个几十年的时间来对于他的子女照顾啊，爱护他，换句话说只有这一生。这一生以外的他就管不到了，念也念不到了。佛对于这个六道众生，你想想看呢、啊、多生多劫的任何一个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呀、啊，一直到现在，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不断呢、啊，佛始终在心里面想着众生这个生死问题。这种念呢，这种护念呢，想想看，世间哪一位父母能够比得上？比不上的，所以这是胜于父母念子，这是。确确实实是如此啊。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世间的父母啊，对于他的子女，如果说只有一个儿子或者是一个女儿，那就没得比较了，那没法讲了。如果有两个三个，有好几位这个儿女的话，那么父母对于这儿女这个爱的爱护啊，就不完全一样的了啊。有的喜欢对于这个大儿子特别偏，特别是喜欢他；有的人是特别对于这个小老幺啊，这个小最小的呀，特别照顾他，总是有点不平等的。但是在这个佛对于这个众生来讲，无论哪众生哪一位众生，在佛的这些里都是平等的来哀悯他。好的，佛不是只哀悯就算了，世间的父母对于子女啊，这是照顾顶多啊他就好几个层次的。不懂道理的人呢啊，我拿好多财产给那个儿女，稍微懂得道理的人呢，这个靠不住的，要教把这个儿女教养教化好，让他读书明了道理，教他做人。这个，但是这个读书啊，普通的世间学问呢，也只是这一生而已啊。对于这个众生，看看， 啊，不是只注意这一生的这个啊，对于这个儿女这样好，他是最重要的是叫众生明了这个佛的这个无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学问呢、啊。世家的一般的父母只能够顶多让小孩子受了这个啊很完好的教育啊，那么将来自己谋生也好，创事业也好，他有本领了。佛呢，把这个佛理叫众生那个觉悟，开发自己的智慧慧命啊。那这个就不是世间任何一个父母能够办得到的。父母是养生命的，教也只是教这个生命。那智慧的慧命的话，这个佛才能够这样做。下边佛就讲了，即使啊。哀民这个诸天人民呢，那么要用什么办法使诸天人民能够这个能够啊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出这个六道呢？他说：“今我于此世作佛啊，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讲啊。”我呢于此世就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来做佛，做佛了，各位都研究过这个观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是世信做佛，世信是佛，世信作佛是修成的，世信是佛呢是就那个真如本性来讲，不是修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跟十方这个世界的诸佛完全一样，不需要修。但是不需要修，我们不能够成为佛。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作佛，我们没有这个修，没有这个所谓作佛什么呢？就是把我们众生的多生多劫以来起惑造业那些恶习气啊，把那些习气一层一层的把它断除的干干净净的，这就都作佛了，学着作佛了。那么这个呢，释迦牟尼佛成就了，就是我到这个世间来做佛，就是修佛修成就了，修成就跟那个世信是佛有什么不同呢？完全一样。这就是说在这个那个圆觉经里面说个比喻，世信是佛，那个佛那个就那个金子来做比喻啊，金子在矿里边呢，矿里边那个金子呢，我们凡夫众生这个佛性呢，真如本性呢，就是在矿里边的那个金子，那个矿里金子没有经过冶炼，没有把它这个锻炼的话，这个没用。必须啊，把矿里的金子拿出来，用这个炉火把它锻炼，锻炼把那个石头啊，这个砂石，这些东西，非金属的这些东西啊，把它淘汰掉，然后成为纯金。这个纯金呢，跟矿里的它的原来本有的那个金子。就金子本身来讲完全一样的，不过呢，一个没有把这个砂石提炼，一个是经过提炼过的， 做佛就是提炼过的，我们现在是没有提炼过的。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到这个世间来做佛，经过三大恶僧祇劫这样修成功啊，那么这个时候在印度这个时候啊成佛了。按这一句呢，就是说我们说是啊行菩萨道来度化众生，行菩萨道度化众生要问自己是不是菩萨，自己菩萨当然这个等级也很多了，有小菩萨有大菩萨。这地相度你这个菩萨道啊，方向不要错误的。你劝告众生来修佛啊，你一定要根据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经，讲的这个法，不能违背这个经法了。你根据这个，那是没有问题呀。如果是做的时候啊，教众生所修的，讲给众生的这个听的，跟这个经法不一样的，那就不行啊。那么佛当然是他首先是来诸佛成就佛了，成就佛对于这个来教化众生那还有问题吗？菩萨都来度化众生，那个佛度化众生那是更是最圆满不过的啦。所以先呢提出这一句，佛他说到这个世间来做佛，自己就是佛了。有佛，佛的这个道德能力那不得了啊。所以下面就说，降化五恶，消除五通，绝灭五烧啊。释迦前面讲的那些众生造了个五种大恶，五大类的那些恶业，那么造了那个五大类的恶业，就有这个花报有果报啊。那么这个有五通有五烧，那么这个佛就说啊，我来教化众生，首先呢就要把这个五恶啊能够降化，降就是降伏啊，把那个造恶业的众生让他能够降伏，那些这个众生呢得到教化。教化是什么呢？让他放弃啊这个造那些种种的恶业。首先呢必得要劝化众生呢不要造恶业了。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释迦牟尼佛在别处那个在这个经典里讲啊，刚强难化，特别是我们这个南这个阎浮提的众生非常刚强啊，非常难以教化的。所以这个因此那些这个起心动念就是想损人利己，就是要造恶业的人呢，你劝他不要造恶业的话，他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佛的方法好得很，刚化了，再刚强难化的众生都可以把他这个降服住，让他不要再继续造恶业了。不造恶业呢，下面再谈得到啊，消除五通啊。五通是花报，什么叫花报呢？ 包括众生在这一生造的恶业，以及这一生以前的呀、前生的造了很多恶业。造恶业的话，这个要受报啊，受报在这一生当身就受报啊，当身受报是花报，那还不是真正的果报了。果报就是无烧啊，到这一生以后啊，比如说一个人他造了很多这个恶业，这一生呢，他被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啊，把他逮捕起来，判他这个罪，判了罪，坐监狱，种种的，这都是一般说这是得了报应了。其实这不是报应，还早呢，这只是花报啊。果报的话，比如说他杀了人啊，杀了人，尤其是杀了这个自己的亲属，无论是父母杀子女，子女杀父母，这个丈夫妻子互相杀，这个都是严重的这大罪恶啊。法律给他这个判罪只是花报，死了之后要堕落三途啊，那才是这个才是真正是果报。那么这个佛教众生的不要造恶业了，不要造恶业，怎么样消除现在的花报，怎么样消除未来的果报呢？照佛法来讲，有因必有果啊，种了因是一定要结果的。那么你这个种了因不结果怎么办呢？佛法讲的因缘果啊，有因然后有缘然后才能结果啊。无缘的话，这个虽然是有因的，果是结不成的。所以佛教在这里讲啊，首先叫众生把这五恶放弃，不要再继续造恶业了。不继续造恶业固然是不继续种因的，不继续种因的话，换句话说，对于以前已经造了的恶业，已经造了恶业在得华报啊，已经造了恶业，现在马上不继续再造任何恶业了，这就缘就没有了，恶缘没有了，恶缘没有，一切的这个因呢，没有缘就不能结果，因此这就消除无痛，现在的花报就没有了。比如说过去犯了种种的这个抢劫也好，偷盗也好啊，犯了种种大案，犯了案的时候啊，现在不继续再做了，洗手不干了，吸收不干了，这缘没有了，那国家也就是不再追究他了，这就是花报自然就消除了。一个比喻的话，那么我们众生的时候啊，只要不继续造恶业，所以我们念佛的人讲正住双修啊，正功夫是念佛，住功夫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啊。那么我们念佛啊，在现在我们这个很平安的本人以及家庭里面，一切都是平安的，这就是无痛啊，就消除掉了，无心当中就消除掉了。所以我们懂得佛理的人的话，不要看我们念佛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佛这个也没有得什么感应，我们现在念着有什么究竟是怎么了，你不要，你这个一切都是平安自在啊，这就是好现象。花报过去就是我们现在没有造恶业，过去造的恶业太多了， 我们现在就是一方面念阿弥陀佛，一方面诸恶莫作的话，这就是缘，恶缘没有，花报就自然就没有了，消了，消除掉了。消除，下面就是绝灭无烧啊，绝灭无烧就是未来的那个果报，花报没有，果报接着是只要照佛法这么去修持的话，无烧自然就不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修佛的人呢，最基本的先是受三皈依啊，再来就是受五戒，受这三皈五戒的话，照这个这样去修的话，人生一定能够保得住，不会堕落到三途的，那么无烧就不会有了，不堕落啊。那么在念佛的修持特别法门，这一生就能往生，就出六道，那个多么快呢？所以绝灭无烧啊，照佛法去修持，只要不继续造恶业，一切所所造的话，没有缘的话，花报果报自自然然就会消除绝灭了。一善功恶罢生死之苦啊，这就是佛为什么这个哀悯呐，这个念这个众生胜于一般父母呢？他就是能够拔生死之苦，拔生死之苦。前面讲这个香化无恶啊，消除无痛，绝灭无烧。这里就是扼要的讲一句，就是以善攻恶啊，世间众生啊。没有一个众生没有造恶业的，只能说是有大恶小恶而已啊。凡是损人利己的都是恶，想想看，我们哪一天我们念头是纯粹是利益他人的，不为自己着想，当我们自己跟别人的这个利害有冲突的时候啊，我们舍弃自己的利益，成全人家的利益，谁能够这么做啊？不能够这样做就是恶啊。那么至于说是那个社会上的是抢劫、绑票，那个不更不必说了，那是大恶了。这种大恶，不管是大恶小恶啊。佛法怎么呢？以善来攻恶，攻啊，这个攻不是攻击攻，不是攻，当智子讲，智理讲，就是我们一个人呢，我们这个在我们第八识里边有恶的种子，有善的种子，多得很呐。我们起了念头的时候啊。有时候善念起来了，有时候恶念起来了，那太多了。那这个佛法教我们，善念起来就让这个善念呢，不要断掉，要继续善的念头继续保持，恶的念头起来的时候就把它打消掉，就用这个办法。这叫以善攻恶，完全用善念来治理我们这个心里边的那个恶的念头。那么这样做的话，再呢就是拔生死之苦啊，以善攻恶，这是帮助的啊，拔生死之苦。那就是在这个净土法门，就是要念佛， 正功夫。凭这个正功夫啊，就把我们多生多劫以来在六道里边这个生死轮回这个大苦啊能够拔除掉。这个想想看，不是佛讲的这个法，世家哪一种学问能够办得到啊？不错，我们身为中国人很幸运，中国的这个在这个古代那些这个帝王啊，从伏羲氏开始，伏羲氏以前呢没有这个记载的，我们不知道了。伏羲氏开始，因为伏羲氏画这个八卦，法有出世间法。从伏羲氏到后来这个神农皇帝，这个尧舜禹汤，这个都是圣人。到了周公孔子都是圣人。这些圣人呢，教化的这些学问呢，有世家的学问，有出世家的学问。那么即使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佛呢？不错，中国这些个历代这些圣人呢，他的着重点呢讲世间学问，治国平天下。出世间学问呢，你没有那个绝顶聪明的人，你这个领悟力不强的人呢，没有办法研究。所以中国文化虽然有出世间法了，能够了生死啊，但是那个只能够度化，只能度那个上等根器的人，中下等根器的人呢，没有办法。佛法呢，好处就是这样，佛法就是上中下三根呢，这是我们叫特别法门的，普通法门也是跟我们中国文化一样啊，也是只能度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呢。所谓上中下三根普被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念佛净土宗念佛法门的。生死之苦，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八万四千法门，除这以外又说了这个净土宗念佛法门。你想想看，这个确确实实的，我们只要肯按照佛讲这个法，我们去修持的话，我们这个多生多劫以来这个生死苦，这个短短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就能把它拔除掉啊。佛的恩德，这种恩德世间任何一个父母的话能够办得到吗？哪一位父母对于他的子女能够有这样的这个恩德吗？不可能的呀。所以前面叫胜于父母之念子啊，他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拔生死之苦啊。两句就是这个结束的话，令或无德生无畏之安呢、啊？无德，前面呢这个讲这个众生造无大类的恶业了，无大类的恶业又有无痛无烧，每一类讲到最后啊，都有一个善呢、啊，做善的事情。无论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一直到后来到现在，造恶业的人当然多了，造善业的人也有啊。我们修道知道这个了生死重要，那真正修道的我们就是 造杀业了。我们不论世家的风气坏到什么程度，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争名夺利，都在那儿互相抢夺，我们真正为了生死的人，我们也不干了，不跟世间人那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善业。所以说每一前面说每一大类啊，后面接着就有一类是善业。善业必然就是得的这个好的报应。这个报应就是无德，就是这五种善业所得的这个，就是这个道德，这个德性。德从哪来的？德，中国文化叫那个道德仁义啊。这个德没有那些事实表现，这个德，你的德，他的德，究竟怎么人家承认你有没有德啊？你说就是你有德，你必定有的很多善事情能够做出来的，才能成就啊。所以叫令或无德，就是指的前面每一类人家，尽管人家做了些恶业的话，我们不做，我们就是这个只造善业。造善业，造一种善业就是活着一种德，五种善业都五大类都缺呢，就是活了五种这个德。本来无德呢有好几种讲法，在这里啊就是指的前面那个五种善业所成就的。那么成就这个得了这个五种德啊，生无畏之安。生是什么呢？生就登上了，这比喻的话，无畏啊，无畏就出世间的。我们世间法都是有为的，凡是有为就是有生灭的，有生有灭都是有为法。无为法呢，不生不灭了，安是安乐，你这个安乐不得则已，得了之后永久是不会再失掉了，叫无为之安呢。那个就是了了生死了。为什么了生死是无为之安呢？那个生死啊，就我们凡夫来讲，好像是一般人的，再有学问的人，他认为我们生死是当然的嘛，谁没有生死啊？这就是迷惑颠倒的话。其实啊，生死是不当然的，生死是不合理的现象。我们真如本性里面没有生死这些假象，生死就是由为来的，生灭来的。生无为之安呢，生就是你进入到这个无为的，那就是没有生死的，那是在最正常最合理的那种境界，那就是没有生灭的了，得了那种真正的安乐了。佛呢就是教啊，他护念众生啊，最重要的就是让众生能够生无为之安呢。就净土宗来讲，教大家能够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是无为之安，到那是那个是一切都是无为的。第二段这个经文先念一遍。吾去世后，经道渐灭，人民谄畏，夫为众恶，无少无动，还入前法，酒后转聚，不可悉说，我但为如略言之耳。
再来就是这个解义。
这就是讲的呀，释迦牟尼佛说他自己将来不住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啊，这个佛法也灭了， 到那个时候啊，众生造恶业啊，又遇到后来又厉害了，叫转居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就看了，五趣时候，释迦牟尼佛说，我将来呀、啊、离开这个世间以后，为什么叫趣世呢？趣世这个世啊，就专门指的这个世间。那么佛趣世到哪里去啊？实际上来讲啊，佛是没有离开这个世间，还在这个世间。不过我们反复的感受啊，啊，好像是看不到释迦牟尼佛了。大菩萨随时要看释迦牟尼佛就能看得见。为什么呢？大菩萨到那个程度啊，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这两个假象啊，在大菩萨那种境界早就把它破除掉了。破除那个时空这两个假象，释迦牟尼佛就还是在世间。那我们凡夫一眼，我们这个也心里啊，任何一桩事情，任何一个观念，受这个时间，受这空间，在那里给我们障碍了。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事情道理不明了啊，心里也是狭窄的，不小的不得了啊，就是被这个把我们控制住了。那么实际上讲的话，这是讲给凡夫听的。那么说我将来离开这个世间了，就凡夫众生来讲啊，是看不到佛了。那个时候怎么呢？佛离开世间以后啊，这个佛法还在世间吗？佛法在世间也有时间的，这个慢慢的就逐渐的变的。它有三个时期，有正法时期。正法时期，释迦牟尼佛去世以后500年是正法时期。这个相法时期啊，是这个500年之后再继续1000年。1000年过后啊，那就是末法时期，有10000年。我们现在就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现在还有佛经，还有佛法。不过这个佛经佛法了，我们研究固然是研究，但是要研究纯粹的，跟正法时期那一样，完全没有变化了，那就看我们修佛的有没有福了，有福报了。有福报的话，我们接触的是高僧大德这个纯粹的佛法。没有福报啊，所接触的佛法了，都是变了，变得不成样子了。那么这还不错，在将来的这个末法时期过了，这个经道，经是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法文字记载下里，那个藏经，这些经，藏经里面什么呢？藏经里面所在的，里面所在的都是道啊。我们中国文化也讲文艺载道啊，经里面所在的都是道。那将来这个到末法以后，到灭法时候啊，这个统统过去了，经也没有了，道更没有了，逐渐就灭了。到那个时候怎么呢？人民呢、禅位啊，禅说话都是那个谄媚的，为了自己得了个好处，见了有权威的人呢，尽量巴结他啊，这是禅呢、这个不讲诚实的话，为了是我一切做假，做虚假的，这个是福为众恶了，回过头来又造了种种的恶业。这个福为众恶怎么讲呢？前面 佛讲呢，我到这个世间做佛，叫众生呢不要造恶业，消除无痛无烧，那个生无畏之法，这都是佛法，让大家得到好处啊。佛一离开世间，经过这个经法灭了以后，众生又恢复了，是，就是又在造这个众恶了，造了众恶，那么有众恶就有跟以前所讲的一样，有无烧无痛啊，还是跟以前的那个法一样的，又回过头来了。你看，世间众生就是这样啊，这个不算酒后转聚，不可细说了。酒后遇到后来，遇转的厉害了，聚是这个比以前的那个程度啊，造恶业的程度啊，还要恶啊。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了，看见这个世间呢，国内国外的话，这个啊，各种这个一切杀人呢、啊，只是杀外面的这个仇人呢、啊。现在不但是杀仇人了，你在街上看看，随便遇到那些那个黑道人物，嗯，你在那看一眼的话，他一个的那个武器就过来就把你杀了，这个你没什么仇恨呢、啊，这个、还不算。每天看那个这个新闻报道，报纸上在的，这个电视里这个播放出来的，嗯，家庭里边呢，家庭里是无伦的这个天伦的这个三伦呐、啊，兄弟、夫妇、父子这个关系啊。现在想想看，这个父子、兄弟、夫妇互相杀害，跟平常一样了，啊，现在还是这样啊，大家认为还是不对的。将来到了以后啊，连这个认为不对的这个是非观念都没有了，这就到遇到后来转的愈聚啊，这就是不可细说。详细的说的话，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不忍心再说了，所以我但未如略言者，我只是啊，但就是我只是仅仅为你啊概略的说一说而已。详细的说到经法灭了之后，那些罪恶啊，那是多的不得了，说也是说不尽的。这一段就是释迦牟尼佛把前面的两段这些事实说了之后，就正式复度弥勒菩萨了，就复度弥勒呀，转向教界，就把这个责任交给这个弥勒菩萨，叫弥勒菩萨啊，叫这个再叫这个世间众生啊，大家要互相的呀，你不懂佛法在矣，即使学了佛法，懂了佛法了，那就要有责任把这个佛法能够弘扬出去的。这后面这一段呢是讲这个。那一边佛欲弥勒汝等各善死之，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翻也。于是弥勒菩萨合掌薄言：佛俗说甚善，世人识耳，如来普慈哀悯，悉令度脱，受佛众回，不敢为师。佛欲就是告诉弥勒菩萨，告诉弥勒菩萨什么呢？汝等各善思之啊，除了弥勒菩萨，那是菩萨众的这个 上首了，菩萨中的这个当机中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声闻中啊，还有这个那些长随的弟子，那大家都在，还有这个人天大众，汝等啊，就指的在会的一些大众啊。那么各善思之，个人要好好的来思考，来想一想，善思什么呢？善思啊，要非常妥善的，佛法讲这个温思修啊，文有文慧，思有思慧，啊，修有修慧，文思修都是叫做都要靠智慧呀。没有智慧的话，文，这个文包括自己听、自己看经，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听也不明白，自己看也不明白，是这样。我们自己听了之后，或者自己看了之后，思怎么思法，也要靠自己的智慧。照这个佛法，那普通法门不必说啊，就是净土宗念佛法门这个修啊，也要有智慧呀、啊。没有相当的智慧，修也修得不如法的。听人家随便说一句话，我们就放弃了自己修持的了，我们跟人家修了，那这就没有智慧嘛。干慧就是个善，就是你拿出智慧来，好好的来想一想，来思，来研究研究。但是这个智慧，我们看啊，这个智慧在哪来？我们哪有智慧啊？就是这个有至诚心，中国儒家讲的这个学问也是，要是贤邪存其诚啊。贤邪什么呢？一切那个邪知邪见的，不要听他的。存其诚，诚是内在的。以至诚心来研究，来思考，你的智慧就自然出现了。对，再好懂一点话，我们研究这个佛法，在思考的话，不要把我们在世间所受的邪知邪见的很多啊，那个邪知邪见的话，我们从小读书到现在，无形当中就接受了之后，养成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成见在那里。比如说我们过去读书读了个四书啊，宋儒这个注解的四书，他就是不讲这个三世因果的，他就毁谤因果。我们接受那个知见的话，在我们心里就是有了成见了。那么我们善思是不要有那个成见。过去虽然是我们读书接受的那些这个邪知邪见的那些注解的，我们现在研究佛经的话，我们知道那个要不得的，我们不要有那个成见，自己随时提醒自己。就是研究佛法的话，就是纯粹在研究佛法，这就智慧就出现了，这叫善思之。善思就是把这个佛经以及这个佛经里面讲那些道理，然后怎么呢？ 经过三思以后，这个不管是正法、相法、末法，末法时代你能够善思啊，还是纯粹的佛法，是还是纯粹的。这个呢，转向教界，所谓转向教界，比如说我们都是从这个从善知识学来的，学的纯粹，我们还是很纯粹的呀，把这个法呢劝告人家，说给人家听，不要自己加上的这个一种名利心呐、啊，为了求这个名利啊，我们故意说那些人家好听的话，那就不行了。佛法要很纯粹的时候，你这个就是要照这个正法啊，规规矩矩的，很纯粹的这样转向教界，要说出去。大无的翻也啊，如字重要啊。佛是说的话是如语者，实语者。我们这个向人家介绍佛法的话，我们就比较如啊，如怎么呢？就是佛所说的这个法，佛经里记载的这些法门，我们一点都不要把它的这个歪曲了，曲解都不可以的，要如法了，保持那个佛法那样这个纯粹呀、啊，无得犯也，犯就是这个不要触犯了，这样的我们平平是那样的。净土宗念佛法门就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偏偏把这个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变成这个普通法，这就是犯了。念阿弥陀佛就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嘛，当生成就嘛，你把它变成普通法门呢，那就是犯了，就是不如法。我举这一个例子，特别法门如此，那个普通法门那个也要如法的修啊。凡是不如法都是犯了，无德犯也，不可以这个把这个经跟经文相反的，不可以犯。这就说了，于是弥勒菩萨合掌薄佛薄言呢、啊，那么于是就是弥勒菩萨听释迦牟尼佛上面呢开始这几段话以后，他就是合掌，那个白言呢就是对佛说了，佛俗说甚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如来啊，你所说的啊，非常是甚善，甚善就是中国文化所讲止于至善了，甚善了。世人时而，世间人呢、啊，实实在在就跟佛所讲的那个情况完全一样的，而就是那个样。悉令度脱，如来这里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佛这样普施啊，普遍的平等的这样对众生慈悲哀悯，悉令度脱，悉令是完全全部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啊度脱，脱离这个生死苦海，受佛众回不敢为师啊，我即是接受到这个佛这样这个特别这个重要的来教诲啊，不敢为师，不敢有一点点违背，有一点点过失。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